Bones,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所有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卢庚戌。那我这里祝你们在美国啊学习生活愉快，然后你们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们的梦想。谢谢。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能陪在你身边。谢谢。因为梦见你离开，从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4，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美国的玩乐专题。那今天呢，也算是2015年的第一期留学进行时节目了，真的觉得有时候还蛮感慨的，就不知不觉做了这么多期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留学生。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址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 social network， 比如说 Facebook 主页，也是我们电台的官方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那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呢，自己的微博主页地址是微博.com/US 加上留学进行时的拼音，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直播间请来的是本科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双学位电影媒体专业以及通讯产业管理专业，仅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在美国大学4年的双学位课程的王秋雨同学，一位才女啊，就坐在我的面前。那
谢谢，
首先请秋雨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秋雨，我是一名电影人，我现在的主要方向是制片和导演，现在旅居纽约，因为刚从印第安纳大学毕业之后，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所以说现在开始很努力的在做一些电影，目前主要是就是独立的电影人的工作。
非常牛的一个小姑娘啊，
谢谢谢谢，
是出生于92年，对吧？90后，然后呢，也是非常，刚才说了，用2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的学位课程。我相信听众朋友肯定也很好奇，是怎样的才华或者是怎样的特质，让她能够用2年的时间就完成普通人4年的课程？那另外呢，我也很好奇，因为秋雨是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嘛，那我之前也没有采访过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这个学校它的传媒很好，但是因为这个学校在印第安纳州地理位置会比较偏僻一点，那也很好奇，那在那里的留学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那首先能不能秋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大学读电影专业的呢？你是从高中毕业直接就申请过来吗？还是转学过来的？
我是转学过来的，我原来在国内读的是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之后呢，我个人特别特别的喜欢电影，然后我就自己办转学，然后出来来读电影，因为我个人感觉美国的电影发展得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我是需要去学习，需要去进步一些东西的，所以说我就转学过来，然后当时有录取了几个学校，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印第安纳，因为我觉得印第安纳是一个我不太了解的地方，对我来说有挑战性，而且它又在美国中部，个人来说比较比较中部的地方我没有接触过，所以说我想去探索一下。
那你在读这个本科之前你有来过美国吗？
本科之前我有来玩过，但是没有来留学。
哦，所以你说印第安纳州是你不太了解的一个州，因为其他的城市你可能旅游的时候已经去过，是吧？
对对对，
就去过纽约，
纽约还有加州，
都去过一些比较就大的城市，
比较大的城市。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本科读了一年转学过来，而不是高中毕业过来呢？
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先读的是戏剧影视文学，然后有参与过，还有去写一些脚本。在国内我感觉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看了有一本书写的是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我就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想来纽约看一看，然后想来加州看一看这边的电影是怎么做的，到底与国内的有什么不同，然后我就打定决心一定要过来。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已经在国内读大学了，那我可能完成这边的本科学业再来读一个电影方面的硕士，那为什么当时就毅然决然就放弃了国内的大学，因为你已经读了一年了嘛，当时没有觉得会浪费时间吗？
当时并没有这样想，我觉得人生是就像阿甘说的，就是像巧克力一样，就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
下一颗是什么。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我自己做主，然后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应该自己拿主意，然后而且我从小就看了各种类型的电影，看的美国电影占很大一部分，所以我个人来说比较欣赏美国这边的电影，然后我就过来了。
你觉得本科的时间不能浪费了，就
对对对，
我既然想要学电影，我就不要再读这个戏剧影视。
国内也体验了一年，也算是收获成长了很多，也有去过像北京国际电影季啊，然后当年我还参加了上海的世博会，然后做一名比较好的志愿者和讲解员，然后也接触了一些电影人和音乐人。我觉得来纽约，来美国，甚至印第安纳和加州都会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当时就是读了一年的大学，
对对对，
然后就转学过来了。
对对对，
那当时自己完成的申请，
是我个人挑选的学校，然后个人写的文书，然后我就拜托我一个朋友，然后在国内进行了一些的申请流程，然后我就顺利的拿到 offer， 然后就过来了。
所以当时家人还是很支持的是吗？
对，家人还是很支持我，他们就是觉得我快乐就好，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就转学来了印第安纳州读，当时转学来就可以就选择专业吗？还是说有两年的，因为我知道普通的美国大学本科是有两年的基础课程，你是跳过了那个课程吗？还是
我是重新学，重新选自己想要的专业，然后我选了一些课程都是我觉得对我将来有帮助的。美国课程是非常的 flexible， 然后它
很灵活，
对，它除了它的基本课之外你其他的都可以来选，然后我就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课，然后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老师，这个很重要。
哦，那你怎么知道哪个老师是你喜欢的呢？
我会先在网上查一下他们的背景资料，他在我们学院的就是排名和他的写过的一些著作，还有他们接触过的一些电影人，因为我学的是以电影为主，虽然 double 了一个
双学位，
对对对，然后我接触了有梅丽尔·斯特林普，然后还有一些好莱坞的制作人，甚至 NBC Universal， 就是
环球影城，
对对对，他们这边的人我有接触，而且我们学校电影院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就会邀请一些客座的电影老师，然后来给我们讲电影。
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读第一年的时候是先选一些你喜欢的课程嘛？
对。
那你怎么样就用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四年的课程？你是比如说一学期会学很多学分，学很多课，把你的课表都排满吗？
对，我一学期就是第一学期是疯狂的上课。我第一学期大家来的时候就劝我说，你不要选那么多课，你选几门课，然后先看一下自己能不能适应。但是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然后我就选了各种课，而且我的日程表安排得很满，我基本上把就是来美国之后前三个学期的课都看了一遍，就是那些课我哪些可以选，这学期选了这些课，然后下学期可以选什么课。
你都事先都有一个前瞻性排好了。
我是一个平时特别喜欢排时间表的人，然后等于是我就是来的第一学期已经把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想要上的课都排好了。
那课表不会变的吗？因为有的学校的
对对，课表是会变的，但是我们学校的那个 syllabus
课程是不会变的。
对，课程是不会变的。
哦，那所以你是刚来美国的第一学期就把课表选好了？
对对。
那你的课程表跟别人的比起来就会差很多，是不是？就别人的可能
是
会轻松很多。
对对对。
你是当时从周一到周五全天都在上课吗？
我当时记得周五的上午很早只有一节课，然后下课之后可以进行一些自己的活动啊，或者去听一些演奏会。因为我们学校 Jacob School of Music 就是音乐学院，它还是很有盛名的 一所学院。然后我们有很好的老师，像我选修了一门爵士钢琴的课，然后我的导师是很有名的 David Baker， 是爵士乐的一名比较有声望的前辈。
好，提到钢琴我要补充说明一下，秋雨也是钢琴十级，也是一位音乐才女。等会儿在节目休息的时候可以放一首她自己作曲的一首 曲目，是不是？
当时也是我就是和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拍了一个小短片，然后当时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首曲子。
太有才了。哎，那我很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想要用就是两年时间把这些课都学满。按理说本科应该是一个就是享受大学时光，你可以明明四年就是标准嘛，你干嘛就想那么急着毕业呢？
因为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想一直做电影，然后电影又是我特别热爱的一件事。我觉得我把本科的时间拿来好好学习，然后毕业之后我可以参加各类的就是电影之类的项目和拍摄，我就对这个特别热情，然后就拿出自己火热的热情来把这个大学的课给学了一下。
所以还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对对。
就凭着那个满腔的热血哈，然后就那不累吗？那个时候把课都排得满满的。
那个时候我如果累的话就约上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去游泳，而且我们印第安纳特别风光特别美，到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下课然后开车去湖边，因为那边没有人，你就可以直接把衣服脱掉，然后在那边游泳。对，
感觉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对，然后有的湖就是一般大家上课的时候不会去，你什么时候没有课的话，或者课取消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就是静静的躺在那里，那边就是针掉的声音，就是一根针那种声音都能听得到。
对，
特别的安静。
在我印象中印第安纳就是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一个州，然后可能就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接触会比较多，有很多自然风光。
对对，
然后就是一个很容易把心静下来好好读书的一个地方，不像纽约，对不对？那你两年时间完成四年的课程，而且你还读了一个双学位，那这个学分是怎么样算的呢？
学分我还是按照我们好像是120多分毕业，然后但是我读了一个双学位，可能会比普通的这么多学分要多一些，但是我就是转学的时候转那些学分，
就是本科可以转一些学分，就是你在国内，
但是本科那些像基础课不能算的，所以说我要重新来上。
那大概转了多少分呢？
大概转了十几分吧。
十几分，就剩下的100多学分还是自己在这儿读完的。
对，还是要读完的。
那你是不是两年的时间就是暑假寒假的课都排满了这样子？
暑假我曾经用一个月读了五门课，然后当时简直要疯了，每天都要从早上差不多八九点的时候上到晚上五六点，就一直不停。中午可能如果你要写作业的话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我妈就是跟我讨论好几次，你一定要记得吃饭。
是有种废寝忘食的节奏。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大好的青春年华你要这样度过呢？
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我是觉得如果把这些课都排在一起上的话，其他剩余的时间都是我的。剩余的时间都是我的话，比如说我这个暑假有三个月的暑假时间，我抽出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集中精神来上课，两个月的时间都我可以自由安排。
哇塞，
对，
哇塞，你一个月上了五门课，那作业还很多。
对，那个是 summer 的时候。
你说白天段上课然后晚上做作业，那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通宵了呢？
哦，是，还蛮早就开始通宵了。
我表示我表示非常的敬佩，但我表示我臣妾做不到。因为这个要是就是一种就是我觉得是连轴转的一种感觉，就连着一个月就是一直在那边很辛苦的读书，然后做作业。还是说你本身就是很聪明，然后作业可能功课花的时间要比别人要快要短？
哦，我功课其实写得很快，然后平时我个人还有很多自由的时间，比如说你可以练练琴呀、我当时还组了一个乐队，然后我们还在学校的周边有演出。
对，就是通过比如说游泳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放松，
对对对，
然后音乐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对，然后通过音乐认识了 一帮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个人来说也是觉得我大学时光过得特别幸福。
那别人会不会觉得你两年完成四年会很诧异，因为可能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像如果像美国的同学，他们会觉得你很厉害，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在做很多好玩的事情、也很有意义，所以说这样就不会了。但是如果国内的同学听到的话，他们可能也会特别想要过这样的大学时光，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建议说，哎，你要不要来申请 ubridgeapply.com， 这个是我们就是和南加大的几个朋友做的一个留学申请的网站。
就你后来有自己也去帮留学生做申请？
对，我有帮留学生来做一些留学申请，然后让他们来挑选自己比较合适的学校，比较喜欢的学校，然后来美国体验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事情？
我是去年暑假的时候
就毕业之后。
不是前年，应该是2013
年那个暑假。
对对对对对，
就第一年就是大学第一年的那个暑假。
第二年的那个暑假。
第二年那个暑假。
对，在加州的时候。
哦，对，2013年。对
对对对，
有点乱，反正就是你一二年来的美国。
对，一二年来的美国。然后2013年的暑假在加州，然后2014年毕的业。
哇塞，他去加州，这个大学生活简直是太丰富了。我觉得非常敬佩。而且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因为你说你自己很喜欢电影嘛，那我可以理解。那为什么还修一个双学位，还修一个通讯产业管理专业的双学位呢？
因为通信这个我们这个学院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教师资源，而且我对有一些 professor 我对他们就特别敬重，然后选修了一些他们的课，有的课本都是他们写的，而且那些就是文案啊，包括我们做的那些东西都来说和电影有一些关联，所以说我们也比如说会分析一些好莱坞的案子，然后对于我来做制片人和导演来说都是一种帮助，有一个逻辑训练思维的能力。
好的，刚才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一半了哈，那非常感谢这个秋雨跟我们分享他的留学故事，我觉得也是很受启发，没想到大学生活也可以这样度过。那中间休息时间呢，我们刚才说秋雨是一位音乐才女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刚才说的他在大学期间对创作的一首曲目，可以介绍一下就。
这首曲子我们当时有一个我和一个好朋友叫杨富畅，然后他是学 Fine Art 专业的，我们两个一起合拍了一个project 叫就是有关情侣的，然后我们找不到合适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做了一首曲子，也邀请了我比较好的朋友来演唱。
叫什么名字？
叫 Love Me More。
Love Me More 啊，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来一起欣赏这首由王秋雨作曲的曲目，由他的朋友演唱，叫 Love Me More， 好像还是一个男女对唱的歌曲吧。
对，男女对唱，
好，我们
情侣主题。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待会儿回来。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shouldn't love you. They said you were trouble, that I should forget you. So many years now, we both I'll be by your side through passion and struggle. I'll be by your side too. The time that we have together is what I treasure the most. And nobody can stop this. It's a freight train of love.
最爱你头发那香香的味道，你喜欢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你花花的神情，你无力的撒娇，你憧憬的梦想都在我的怀抱。
To love is to live, I will always forgive. God sent me a gift, an angel of bliss. I'll never regret and forever I'll miss. If you leave me like this, then at least let me kiss you how you do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Daydreaming in school of nothing but you. I feel like a fool when I'm not next to you. So baby don't go if our love is so true.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shouldn't love youThey say you were trouble, that I should forget you.
But I'm not trouble, I'm not trouble. You won't forget me.
Baby, please don'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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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Baby, please don'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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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shouldn't love you.They say you were trouble, that I should forget you. Through so many years now, we busted a bubble. I'll be by your side, through passion and struggle.
Hello， 各位留学进行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逸臣，在这里祝福大家留学的时光天天开心，努力向上那是必须的。
I believe，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你看了也会难过。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7，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今天呢也是我们2015年新年的第一期留学进行时节目啊，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一位才女，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双学位电影媒体专业以及通讯产业管理专业双学位的王秋雨同学。那刚才大家听到那首好听的歌曲叫做 Love Me More， 是她亲自作曲然后由她的好朋友演唱的一首歌，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主要聊聊王秋雨在大学期间的实习，以及他去年毕业之后的一些工作哈，那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那秋雨说他在大学学的是电影媒体专业嘛，所以他在大学也有做过相关的实习。他在大学期间有丰富的中外媒体实习经历呢，曾经作为唯一的中国留学本科生在校任职摄像录影的工作。能不能跟大家讲讲，在学校作为中国留学生而且是本科生，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去任职摄像录影的工作，是怎么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呢？
我个人来说爱看特别多的电影，然后平时也喜欢自己写东西，然后当时我写的一个小文章然后就被一个朋友发现了，然后他当时也是在我们学校的 Media Design Production Department 然后来任职的，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了一个他们主管，然后我就向他投自己的推荐信还有自己以前做过的工作，
就是有一些作品给他，
对对，有些作品给他，然后他个人就很感兴趣，他之前没有录过中国的学生来做这一方面，特别是像技术部门要求 camera 你各种不同的相机都要会用，而且也要求你懂得掌控这个时间来录制这个我们学校的各种不同的讲座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面试，然后他就通知我可以进行第二次面试，当场就通知我，还当时还挺开心的， 然后我就第二次面试的时候跟他讲述了一下我对电影，我对媒体这个的热爱，还有我喜欢我将要将来的打算。所以他就说，你愿意不愿意来进行我们学校那个 Univers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的工作，就是来进行一些科技还有就是拍相机拍摄的工作。
那主要拍什么呢？
会拍一些老师的讲课内容，或者是学校请的客座讲师，大型的讲座，还有一些像 theater and drama 这种表演。当时我就是负责一边录像，录完像之后把他们刻成光碟，刻成光碟之后再返还到他们这个总部，然后让他们来进行就是网络的宣传，还有他们将来进一步的各种 distribution 的工作。
做的是摄像的工作吗？
对，我做的是 camera operator。
为什么他会选中你？他是觉得你拍摄的手法会跟人家不一样吗？还是
当时我有在面前面试的时候有试相机，他给我几款不同的相机，然后他看我就是怎么用相机，然后觉得哎，这个人
还蛮熟练的，
对，还蛮熟练的，然后说哎，那你就来我们这儿工作吧，我给你小时多少多少钱，然后你就是一个正职。然后他还帮我办了 SSN， 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所以不算实习，算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对，正式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是有pay的，而且虽然说我们要交税，但是这个税比如说留学生期间你有多少钱还可以返税，所以我个人来说还是特别喜欢这个工作的。做的有将近一年左右，从12年的10月份做到了13年的5、6月份吧。
就是你刚来，其实刚来读书没多久了。
对，刚来读书没多久，然后就找到这份比较不错的工作。
所以你对那些相机的熟悉是你在大学读本科之前就已经很熟了吗？还是在学校学的课？
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学长他们是会平时拍片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在北京参加那个第一届北京国际电影季的时候，也有看我一些朋友用相机，我也自己来把玩了一下，然后我就
自学的。
对对对，自学的，个人感觉还蛮好玩的，
就是对拍摄很感兴趣，然后自己可能研究了一下。
对，
然后就不用老师教就已经无师自通了有点
对，网上其实有一些教程，然后我还蛮喜欢看那些教程的。
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技能啊，都不是别人就比如说通过课上教你，而是自己感兴趣喜欢以后就愿意自己去花时间在课下去学，就去自学，反而学的技能反而就 get 比别人要好因为没有人逼你嘛，这样子。那这是你大学期间一份你觉得还蛮满意的一份工作。
对，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在印第安纳其他的实习工作经历呢？
我还去过一个保险公司，然后当时所有的被招来的 intern 就是短期的 intern 都是学金融或者是商科的同学，只有我一个人是学媒体的。然后我就当时还蛮困惑为什么要招我进来，
而且我也蛮困惑你为什么要去保险公司。
对，因为当时那个是3月份，大家一个小假，大家都出去玩了，然后当时我就想说我还蛮累的，最近比如说上课什么之类，我就想留在印第安纳，就想留在 Bloomington， 然后我留在城市里又没有特别多的事可做，然后我就申请了，从网上我们官网然后申请了一份实习，不知道能不能过，因为我也没有类似的经验。
你这个申请的这个职位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就是
有点销售方面的，
有点那种有销售方面的，也有调查方面，你怎样去做 research， 然后怎样去完成一个 case。 它是 Western and Southern Life Extension， 然后这个在当地在美国中部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公司，然后我去做了一些关于 financial wealth transfer， 然后wealth accumulation， 还有那个怎么去分析这个经济，还有当时的这个
这些事情，或者说这些内容，你在学校有学过吗？
我没有学过，但是当时跟我一起进入这个公司去实习的朋友们，都是一些学金融、学商科的同学，我
会
问他们，然后他们来在也
帮帮
他们也觉得很新奇，然后我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也很乐于来帮助我。
那为什么面试的时候你觉得 他面试官会要一个你跟这个专业背景不太相关的人？
我觉得他们或许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吧，就是生活有很多惊喜，如果他们录用我了，我又有媒体经验，说不定对他们的销售来说也是一种帮助、
嗯、
就是各种不同给不同类型的人都一个机会嘛。
那你有没有就是从你媒体的角度帮他们做一些事情呢？
有，我当时还专门去 White Page 和 Yellow Page 来帮他们查找一些，比如说在哪一个区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适合他们的客户、
啊、
然后这些客户对媒体方面有什么需求，然后他们平时看的都是哪些类的，比如说爱看食品类的节目啊，爱看做饭类的，爱看就是金融类的，
就帮他们做一些调查，
帮他们做一些调查，然后他们对我的数据分析还是蛮可对、
嗯、再次证明
的
数据分析是一个非常有效非常有用的技能，这个技能 get 就会很有帮助。在大学期间做了这几份你觉得很有意思的实习、
嗯、
然后想到来纽约做真正自己喜欢做电影的工作嘛？
对，
那你去年大学毕业、
嗯、
然后就来到纽约，那 在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来到纽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social media 的网络公司来做他们 marketing 部门的digital video promotion 的工作。我来帮他们先进行video distribution 的分析，然后分析了之后，然后像他们就是写一个文案出来，大家都喜欢看哪档类的体育节目，因为他们是一个体育公司，然后大家比较喜欢看的都是哪些明星，然后我就帮他们推荐一些可以来邀请这些明星或者是体育的比较 hot topic 的人，然后来公司来做一些简短的采访。然后我们当时就请了 NCAA 的人来公司来做采访，然后我帮他们拍了 video， 拍完 video 然后帮他们做了特效 after effects， 然后加入 video 中，然后做成一个完整的视频，他们就可以 po 到网上，
就是一个视频宣传片。
对视频宣传片，既帮这些运动员这些明星来宣传，又帮公司做了一个宣传，所以说两边都是 digital promotion。
那当时是一个实习还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算是实习，但是也算是一个正式的工作，
就是有给工资。对
对对，
他就是有带资带工资的一个实习。
对是做了一段时间，我就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也比较偏向来做电影这一块，然后就向我的老板然后提出了申请，说我觉得我还是适合做电影，然后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我就在纽约开始做 freelance， 然后加了一些微电影的组，然后就在组里面像有做过 PA， 也做过 producer， 然后也做过 AD 啊，就是副导演、哎、
等一下，这些词可能对听众朋友可能不太熟，你可以用中文再给大家、
好的好的，没问题
普及一下这个电影行业的知识。
我就会做一些副导演，然后制片人，然后像第二副导演和就剪辑的工作和摄影助理的工作我也会做。
那这个项目你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是投简历，然后投简历之后认识了，在纽约认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他们也是对电影非常有热忱，也一直在做电影，我就加入了他们，然后来一起进行短片的拍摄，之后也有进行电视节目的拍摄，比如说像深圳卫视的一档节目，现在前一段时间正在热播，叫《极速前进》。
那也是通过这边的朋友然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对，是的。
主要你是帮他们在美国做吗？还是在
对在美国在纽约做？
做什么样？因为他们的节目是在国内放是吧、
嗯、
那你需要他们需要在美国就剪辑内容还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了摄助，然后就帮助他们归纳所有的电影的所有的最后拍完的东西，还有他们前期没有拍之前需要租设备啊，然后需要在拍摄过程中换机器，如果哪一节出问题了，我就要负责帮他们随时找到可以换的零件或者是可以换的 镜头和电池，我就然后帮他们来进行，就是当时我是掌控了大约十个不同的人吧，就是十个摄像师，我要做一个后援，帮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整理好，然后如果他们缺什么东西的话我要马上补上，我要懂这个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最后拍完之后所有的东西要交给我十个这样的摄影师，然后我来进行编辑，比如说今天是今天拍的，然后明天是明天拍的，然后编好之后寄回国，然后让国内进行第一个片子的处理。
那我很好奇，他的节目是在国内拍的，是不是还是在美国拍的？
在美国拍的，《极速前进》是一个就是几个明星，然后竞技的节目，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奔跑吧兄弟》。
哦，是中国的一个在美国拍的片子，所以是你在
这
边，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嘛，我很好奇，我说在国内拍的片子，你怎么样给他们去做这个后援？哦，现在我明白，在纽约吗？
对，在纽约拍，对，在纽约拍的。
然后是你在这边给他们做摄影这个助理？
对对对，是的。
哇塞，那你这个机会也是这边的朋友给你介绍的？
对对对，是的。
太牛了。之后呢？之后还有什么好玩的工作经历？
之后我去了华盛顿，然后参加了第二届华语电影节，我当时是志愿帮他们做 videographer， 就是拍摄影师，就是摄像师，然后帮他们拍一些就是短片类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可以用。然后当时也看了很多不错的片子，然后认识一些国内来的很厉害的电影人。
那现在是在纽约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对，拍完第二届华语电影节之后，我就去拍了梅赛德斯奔驰时装周。
哦，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
好像是去年吧，去年的
对对九月份，
对，夏秋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然后我就帮 Vivian 胡，也是纽约一个新起的比较厉害的设计师，帮他拍了他自己的时装周，然后也是梅赛德斯奔驰做承办的一个比较好的时装周节目。对，
那参加过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些活动之后，你现在在做什么电影方面的工作呢？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制片的工作，我会集结自己的一些好朋友，还有我比较欣赏的摄影朋友、摄像朋友，还有就是大家心怀梦想的电影人，然后想帮他们圆梦，我就是负责制片人的角色，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找到合适的剧本，或者找到比较好的故事，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合作拍一个比较不错的片子。
那是跟中国的朋友拍比较多，还是有跟当地的美国人？
我参与过美国的团队、印度的团队。印度的团队是拍了一个类似于像宝莱坞一样的 MV， 就是音乐录，对，
音乐录影带。
对对对，
就你的这些参与的项目就不分国籍，反正你觉得这个你感兴趣就去拍。
然后中国的朋友是最多的，因为我也很喜欢和中国的朋友合作，然后我就和他们合作的还，因为大家可以用中文交流，觉得蛮方便蛮舒畅的。
那你现在觉得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
对啊，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很开心。
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我觉得是真心啊。那你下面的这个打算是什么？觉得下一步是在纽约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吗？还是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想继续做电影，然后我会做一些类似于像制片导演的工作，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有写一些故事，我本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吧，
看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把这些好故事呈现给大家，呈现给观众，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的真诚，感受到我想做的电影。
那你打算留在纽约继续做这个电影方面的事情吗？还是说无所谓去哪儿？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吧。
哦，就是也不是很
对，不一定一定要在纽约，在加州或者在国内都可以。我还是觉得电影，因为哪一个在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完成，然后只要自己的想法初衷不变的话，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好，那非常感谢秋雨今天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觉得秋雨是一个非常有想法，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人，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能够，不管是谁，只要你能够搞清楚这一点，你就可以活得很开心。 就像秋雨脸上的笑容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一样。我也希望秋雨之后的电影之路越走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我想知道秋雨最近有最后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就不一定非要是跟自己的学习生活有关，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任何事情，或者是最后五分钟留给你，你想说什么感想啊，或者感受，或者是就是电影啊都可以。
我觉得大家首先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
对，然后我觉得只要是找到自己梦想，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一步一步的来做，一步一步脚印，然后只要自己心怀热诚，总会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
对对对，这首诗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
把这位才女身上的这个才气，就从各个角度，这个节目一个小时不到时间就展现给大家，从音乐啊、电影啊、文学啊，让我真的是刮目相看，也是非常的敬佩。刚才不好意思被我打断了，还有什么？你刚刚想跟大家说什么？
就是要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对，
就像秋雨一样，我觉得。是的，就是我很赞成的这一点，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正好2015年也是刚开头嘛，如果你觉得过去的2014年你有什么不开心，或者说有一些遗憾的地方，那2015年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崭新的开始，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秋雨给我们今天分享的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想做什么你不要等，你就加速马力去到达就是那件事情可以做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是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后在讲什么，反正 anyway 祝大家新年快乐，2015年有一个好的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谢谢，新年快乐。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跟大家先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再见。
出界限，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